谁若爱我，必定遵守我的话，我的父也必定爱他。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在那里安置我们的住所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们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哪家的仆人耕田或放羊回来，你会对他说：你快坐来，坐下吃饭吧，而不对他说：你给我准备晚饭，束上腰来伺候我，等我吃完了后，你才吃喝呢？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，主人还要向他道谢吗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做完了吩咐你们的事，仍然要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分内的事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手开我的心上。福音透露的是天上的智慧。我们看福音，福音和人间的智慧都是被盗的，它是相对的。福音看的是高贵的，世俗看的都是卑贱的。保禄宗徒对这个看透了，当他改变之后，他说：我以前认为对的，现在全错了；我以前认为错的，现在全对了。那不光是这个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。这两天呢，我们读智慧篇，智慧篇就是教导我们真智慧。那么什么是智慧？我们大概分一下，智慧有好几种智慧。有一种智慧是假智慧，要看一个智慧是不是真智慧，首先看这个智慧的来源。这是雅各伯宗徒教导我们的，如果智慧来自这三个来源，世俗世界，第二个来自我们的私欲，第三来自撒旦，那你就不用说了，这一定是邪恶的智慧，假智慧，伪智慧，那不是真正的智慧，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智慧。那么它的表现是什么？表现就是自私自利，阴谋诡计，算计别人，就是把别人整倒啊，为了自己那无所不用其极。所以我们就很奇怪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他竟然把这些东西当成智慧来学习。我们学习历史，很多人学习历史，把历史研究透了，就是学习历史上帝王的那些智慧，叫智慧吗？那叫阴谋诡计，那叫没有亲情，没有爱情啊，皇家无亲，就是有点亲情，也是党派之间的那点亲，家族小家族利益的那点亲情，但是一旦外在的目标没有，唰又就崩溃了。所以这是假智慧。所以假智慧是什么？自私自利的啊，不圣洁的，坏的。那么还有一种智慧是什么？那是一种自然的智慧。这种智慧它来自天主圣神，就是我们昨天读的圣经里面，天主圣神在整个世界上运行，也在很多人心中在工作。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善心的人，善良的人，他们也活出了天主在冥冥当中给他们的智慧。比如恻隐之心， 人皆有之，修物之心人皆有之，啊，这种爱心了，善良了，啊，一种，还有一种属于啊，它属于中性的，你比如说谦受益，满招损呐，等等，啊，还有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了，哎，他从大自然宇宙间观察到的这些，因为这是天主给他的智慧，人是充满智慧的，分享了天主的智慧，他从宇宙万物的规律观察到了一些做人之道，他能吸取仿效天主的造化，那这种智慧我们称为自然的智慧。为什么说自然的智慧？就是自然的智慧它是一种智慧，但是它不彻底，他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光照，那最后这个智慧就没多大用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那你这个福是什么福？只不过是世界上点福。啊，你看这个福，焉知非马？这个叫什么？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那失掉了，我得到了，失掉了得到了，失掉了得到了，那就一个劲儿的走开这个轮回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会儿得掉，一会儿失掉，一会儿得到，一会儿失掉，那什么是真正的福啊？所以他需要更高的智慧去光照。智慧文学、智慧篇就是教导我们这个的。他先从本性的智慧谈起，最后谈到真正的智慧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就是天主。所以智慧文学就是他在世界，在希腊文化里他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智慧，不光希腊文化，当犹太人和周围的世界接触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天主圣神他在各个民族当中也在工作，那么他就用信德的眼光去把那个智慧吸取过来，就变成了那个信德的智慧，就是真智慧了。所以他这个智慧需要光照，这是后来我们基督徒传教的时候所有的原则，就是我们到哪去了，不是毁灭而是成全，用耶稣的话，我来不是毁灭而是成全他那个智慧。所以这是自然的智慧，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应该有自然的智慧啊。有的人智慧太潮性啊，太潮性的智慧慢慢的就不接近地气了啊，一谈就是天主，一谈就是天主，然后不接近地气的智慧呢就有点虚无缥缈，就是你谈的天主谈的太玄妙，别人都接不上地气啊。那耶稣也说过了，待人之道，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啊，你尽量的不要坐高位，是不是啊？你傻不愣登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做弥撒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一位子坐到主教的位子上去，你最后一个修女过来，她说这位神父，这个是你的位置，那你就有点不懂号了，是不是？不懂礼数了，那这就是基本的智慧你都不知道啊，所以这样你就丢人了。那耶稣讲的这个其实它是一种本性的智慧，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本性的自然智慧他要上升到更高的智慧，那就是将来你要被高举。今天的读经里面说到，说啊，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，任何痛苦不能伤害他们，在愚人的眼中他们看来是死了，他们的死是被认为是一种灾祸离我们而去，仿佛归于毁灭。真智慧总是在假智慧的攻打中而崛起的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，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有一种世俗的智慧侵入到教会，你看现在侵入到整个教会，我们教会沾染了世界的智慧之风，我们开始追求什么？世界的虚荣，我们在乎虚假光荣，那过去不讲的，今天特别注重这个啊，这个人做个生日了，大力庆祝啊，特别是给上司庆祝生日。你比如教宗要过个生日，全世界都庆祝。其实生日庆祝不庆祝吧，不是太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不是最重要，你把这弄得大的不行，有什么用啊？没多大用。祝你身体康健，那身体康健不康健，那看天主了。该死了就死， 那说这话不好听，实际上就是这个。你过分的得过一个生日大的庆祝，什么过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神父们、修女们过一个银庆了、金庆了，哈家来铺张浪费大的庆祝，其实这个没多大用。重要的是你当一个成功的神父、成功的修女可以庆祝，即使你不庆祝，我想马尔定都没有庆祝过。马尔定，但死了以后庆祝的，你看。光在法国一个地方，法国马尔定是最大的一个圣人，他死了之后，法国奉马尔定为主保的教堂就有3600座，一座教堂100人，多少人呢？庆拜人家1000多年，你能干到这个程度？你啊，恐怕你死了不到3个月完事了，完你了就。是不是？你就是在世界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的世俗之风走进教会，它是世俗，用世俗的智慧来取代天主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明白了，它用世俗的价值观取代福音的价值观。其实智慧是一种价值观。那现在我们特别的教会里，你看看，我们都开始追求在世界上的飞黄腾达。像马尔定这位这么好的一个主教啊，遭受峻难，忍受痛苦，舍弃自己富有的家庭啊，他是富有金官之家呀，继承爵位，舍弃自己的荣华，作为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而当一位主教，一生受苦，最后还被杀死，那在世人眼中那觉得太傻了。而今天看看是不是这种假智慧走进教会了？这种假智慧走进教会里，走到教会里以后什么？我们就被一种成功神学、世俗的成功神学侵入到教会，慢慢的这种舍弃一切跟随天主，啊，舍身殉道、杀身成仁，都成了傻子了。真天真的是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天主教会这样传。你在中国传不开，为什么？你连儒家精神的你标准都达不到。我们中国的儒家说什么？儒家绝对反对世俗精神，他做不到是一回事儿，但是他的目标是那个。儒家的精神是什么？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也。啊，生和义我都想要。但是如果两个不能同时兼得，那我就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。所以儒家鄙视奸商，鄙视商人，鄙视财富的人，鄙视官僚，这是儒家精神。儒家能在中国文化里2000多年，可以说啊，滋养着中国，特别是老百姓的那种精神价值观，它有一定功不可没的责任。但是问题是，它是一种自然的智慧，自然的价值观，啊，自然的价值观就是无法抵抗假智慧的疯狂攻击，这就是自然价值观不够的地方，啊，就是当你真正的遇到生死存亡，比如说我为什么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仁，回答不了了，义是什么，仁是什么？我为了义又是什么？所以当无神的思想还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再高的智慧最后都飞灰烟灭，没人愿意做。所以在咱们中国儒家最高潮的时候，也就是宋代了。所以你看在宋代的时候，真正赤手儒家精神的倒不是那些士大夫阶层，反而是什么老百姓、土老百姓、军人啊，你就没什么文化的军人，有时候还赤手着儒家的那种打出来的那个口号，但是都不懂。比如说岳飞的忠，忠于什么？什么是忠？忠于良心，忠于真理，而不是忠于一个皇帝，是不是啊？忠于皇帝不叫忠，我忠于一个人，表示忠于我的忠，我不能背叛人，背叛一个具体的人，这个不能背叛。那至于说一个思想、一个理念、一个机构， 或者说一套主义，它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就不能成为我们忠的对象啊。我们忠的对象只能是有位格高贵的人或更高的神，我们才忠。所以如果没有天主，什么是忠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孝，这些东西都就没有意义了，没多大意义。因为天主才是他的注解，甚至过分的时候，这些忠义、忠孝、礼义、廉耻等等，能变成另外一种精神偶像，成为人一生的追求，那就可怕了。既然成了偶像，偶像都是虚幻，所以追求半天，最后你开始又开始什么，让你追了白追。所以这是真智慧、假智慧就变得这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智慧。那么我们教会撒旦攻打教会用什么？就是用假智慧攻打，用假的价值观，甚至用似是而非的价值观，慢慢的侵入到教会里面啊。就是我们最后变成什么教会人士，你在教会历史上你也看到，比如马尔定时代，或者在教会里特别是大圣人们时代，圣无上方济各时代、达德兰时代、狮子若望时代、圣依纳爵时代，那都是世俗崛起的时代，教会里充满着世俗精神，都变成你来我往了，吹马碰绳了，都是这个了。但是同时天主在这个时代兴起圣人，圣人把福音的价值观、福音的智慧用他的生命，活生生的生命活出来。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教会在智慧方面总是借一两个人，就一个小人物，把一个真的智慧、福音的精神活出来，就一个人得胜了一大群人。马尔定是这样，圣本笃那就不用说了，这个你也不懂了，你们就白弄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圣本笃也是一代，圣本笃时代，你看看，有人竟然能给圣本笃下药想毒死他，你说那个时代坏不坏？你说你怎么也是修士的，啊，修士人变得跟中国小说上的修士差不多了。中国小说上的修士那都是家这修道的，都是给比世俗人还坏的啊。修士都是什么呀？杀人越货、杀人夺宝，这就是修士。但是你想在这中古世纪的时候，在这个本土时代，那修士还有那么坏的事？说明那个时候都是，为什么有隐修士啊？是因为世俗崛起才产生了隐修士，他们离开世俗，断绝世俗，给世俗一刀两断，代表世俗的价值观，他们完全追求天主，那么这种精神拯救了整个罗马，拯救了整个欧洲，所以圣本笃成为欧洲的主保。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天主打仗不凭人数，你看着教会恶化，你看着教会现在风气不对了，不要失望，天主到时候找一个小人物出来，就一个小方济各，貌不其扬啊，一个小本笃，他现在成了大本笃了，当时他是小的啊，一个小马尔定啊，一个圣人起来，他就把这个被假智慧、被世俗之风推起的这个颓势一下就翻过来了。这也是末世录给我们的原则，教会可能会恶化、恶化、世俗化、世俗化、世俗化。我们教友们都会说，中国人会说的一句话，哎，天道变了，中国老百姓会说的，他说天道变的时候就是世风日下了，我们需要换个天了。那谁能变天？圣人。我们今天说圣神改变天地，是，但是圣神用的往往就是一个小人物，你不要搞像小人物，一个人能把一个世界翻过来，这就是天主用人之道，就是一个人智慧，他一个人活出了天主的智慧，那么他的感染度远不是邪恶的智慧所能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造的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天主，都渴望真智慧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三种智慧，再从马尔定，我们这位大圣人抛弃一切，最后被杀身死啊，就是这样一生度着这样的贫穷，照顾穷人的生活，度着这样的生活啊，那个可以完全相反世界的智慧啊。但是我们今天都记着他，光一个法国3600座教堂记着他。 如果当年马尔定继承他老爸的爵位，他可能在官场上飞黄腾达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绝对不记得他，连他的骨头渣子一个名都不记得，他就会飞回眼里啊。所以我们你们特别是我们经常在祈祷中也祈求圣神光照我们的教会，给我们的教会啊再出现啊像圣马尔定一样，或者这些圣人，因为能够扭转社会教会时局的是圣人，没有圣人那就是空谈。